Hello， 欢迎收听纯真下的月空，我是云痴，我们将在这短短的时间带给您最纯真的故事及声音。最近的那个疫情比较严重，所以大家在我们出门在外记得一定要勤洗手，少跟人接触，然后在车上如果有超过两个人的话一定要记得戴上口罩，好不好？口罩是保护你的，就跟开车开大灯是一样，是让对方看到你，不是让你好看的。 OK， 所以呢今天又只有我一个人，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呢小白鹿他放弃了这次的录音那只有我一个人，因为两个人以上都要戴口罩，对不对？那我们戴口罩怎么录音？所以呢今天就只有我一个人。那我们今天要来分享一个小故事哦。我们通常就是讲述的部分需要一点点的时间，然后我都需要花一到两个礼拜看，去翻阅去看，所以说在这个期间呢我们会来分享一些小故事。那些小故事呢都会有一些寓意，那也有的呢甚至是没有寓意，它就只是单纯的一个希腊的故事。那趁这段居家检疫的时候，你可以播给小孩子听。听说最近很多妈妈都失控发狂了，因为你知道小孩没有去学校，在家就跟猴子一样爬天爬地的爬床啊，爬门啊，什么都能爬，好不好？然后什么都能画，什么都能吵，这样子。尤其又生两三个小孩的时候，一个吵就另外两三个也吵，所以呢这时候呢可以放给他们听听看这个小故事，让他们呢吸收注意力，让妈妈爸爸轻松一点。今天我们要来讲这个故事呢，它非常有名，它是希腊的荷马，不是海中的荷马，是希腊的一个史诗人叫荷马，他将一个历史呢写成了一本书。那这个历史呢它非常有名，叫做特洛伊的战争。这个历史它有名到呢，荷马呢这个写书人呢把这个战争呢分成了上下两集，当然我们会把它浓缩成为就是短短的一个小时内跟您分享一个小小的战争史，应该也不算战争史啦，是算戴绿帽史，有没有？因为一个戴绿帽的事件，所以导致了一个战争。这个荷马呢他写这个战争史呢，他是比较用一个诙谐，一个比较愉快，甚至说一个像是希腊神话的故事去撰写的。自此之后呢，在西元1500多年之后，证实说真的有这场战争。那只是荷马因为他把它写的比较像神话，所以说对于这个战争一直都非常有的争议。好，那我们就来先来讲这则小故事，特洛伊的战争。特洛伊呢，他在小亚细亚那边，他在小亚细亚的一个城镇。那这边城镇呢它其实非常的安逸，而且呢它呢都跟希腊周遭的城邦呢邦城呢都没有太多的一个争执。那为什么会发生战争呢？这是一个小一个戴绿帽一个被劈腿的故事。今天是海洋女神特迪斯的婚礼，特迪斯特地呢招待了所有众神，婚礼上面呢所有的众神呢都在他的婚礼祝福着他，唯一一个神没有，谁呢？就是引起纷争的女神厄里斯。厄里斯她是招来战争的女神，她喜欢看人家杀戮，看人家起纷争，她以人家去为她起纷争，甚至说她引起的纷争为乐。当时特地斯呢就一直不敢让厄里斯知道说他要结婚的事情，因为怕他把他的婚礼给搞砸了，所以他就没有发行的喜帖，没有发行邀请函去邀请厄里斯去参加所谓他的婚宴。可是呢有一次他去找了雅典娜，他找雅典娜的时候发现，哎，奇怪，怎么雅典娜不在？这时候他问了旁边的仆人，这时候侍女就跟厄里斯说，哦，因为雅典娜去参加婚礼。这时候厄里斯就说，是谁的婚礼啊？他就说，哦，是海洋女神特蒂斯的婚礼。厄里斯非常的生气，我把你当姐妹，你竟然没有约我去婚礼。所以呢他就飞过去， 他飞过去之后呢，他就去跟特利斯去理论，要去跟特利斯理论。可是结果后来发现说，特利斯根本就不理他。可能啊，厄里斯你来了这样子，然后就跑了，就不理理他了。厄里斯呢就非常的生气，他就决定一定要处罚特利斯。所以呢，他就在来的途中呢，他拿了一颗金苹果。金苹果呢，就在婚宴的时候呢，婚宴桌的时候呢，丢到了一个女神桌。那个女神呢，有雅典娜，有阿芙罗蒂娜及希拉，宙斯的老婆希拉。他就将那颗金苹果呢，丢向那三位女神的桌子上面，就说：“三位女神，这什么东西？怎么会有苹果？”然后上面就写着：“献给最美丽的女神。”这时候，雅典娜就伸手过去，要去拿那颗金苹果。希拉就说：“雅典娜，你干嘛？你为什么要去伸手拿？它上面有写给最美丽的女神，所以是我宙斯的老婆希拉，好不好？放开你的手。”这时候，希拉就要去拿苹果的时候，阿芙罗就说：“哎，希拉，希拉姐姐，希拉姐姐，你虽然是宙斯的老婆没错，但是世间的人们都说我是最漂亮的，所以希拉姐姐就把这颗苹果让给我阿芙罗吧。”希拉就说：“不可能，我就是因为是钻神之母，怎么可能不是我的呢？”这时候雅典娜说：“不是，宙斯是爱你这个人，喜欢你的内在个性，但是他不是喜欢你的美貌，其实当然就是我智慧女神雅典娜最美啦。不然你看看，所有的人类都要向我朝拜，所有人类都要向我供奉，不是我最美是谁？”这时候这三个女生呢，左一言右一语，左一言右一语，就是一直在争论谁最漂亮。突然间呢，雅典娜就拿出了招，生不然我们把苹果 劈成三半好了，我觉得我们三个都一样漂亮，把苹果劈成三半。这时候希拉就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之中一定要有一个人是被公认最美的。”阿芙罗就说：“那要怎么办呢？我们的供奉人都是一样的啊，这个苹果我们也没办法啊。”希拉就说：“我们找一个最公正的人，宙斯，万众神之王，我们去找宙斯，需要宙斯去评断一下到底谁是最美丽的女人。”他们呢就将金苹果拿起来去问宙斯了。其实希拉很聪明，希拉是宙斯的老婆，你觉得老公有可能说老婆丑吗？不可能。所以希拉他觉得说宙斯一定要站在他这边，结果出乎意料，宙斯根本就不想要去参加女人的战争。什么叫女人战争呢？就是每个女生都很漂亮，如果你先说雅典娜漂亮，那宙斯回家就得怪算盘。今天如果说他说希拉漂亮，那这样雅典娜跟阿芙罗就会不爽自己。所以呢，宙斯呢就说：“嗯，可是你们三个都很漂亮，嗯，我真的没办法选，而且你知道我的那个审美观一直都有问题，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三个谁可以最漂亮，谁可以拿到这个苹果，不然我们交给帕里斯决定好了，他是第一个看到女神的，应该会可以公正的挑选。”这时候这三位女神就说：“好好好，那交给帕里斯公正严明，而且他一定会选出一个最漂亮的人。”帕里斯是谁呢？我们来现在讲一下，帕里斯他是特洛伊的王子，他是特洛伊这个城镇国都的一个王子。传言他出生的时候呢，法师就说帕里斯会为特洛伊带来灾祸。国王将帕里斯呢扶成一定的岁数之后呢，把他丢到山上，并且呢与世隔绝，不要让别人就是一起有跟他有接触这样子，然后减少特洛伊的战争及灾祸。所以呢，帕里斯呢在小的时候四五岁之后呢，他就一直在山上牧羊，他是一个牧羊人。那为什么宙斯会将这个球丢给这个牧羊人呢？因为他觉得这个牧羊人呢非常憨厚老实，应该可以做出一个最准确的决定。所以这时候希腊的智慧女神雅典娜就说：“好，没问题，那我们就去找帕里斯，我们去找帕里斯去决定这个金苹果到底要给谁。”所以他们这三位女神呢就带着金苹果去找到帕里斯。 找到帕里斯之后呢，阿夫罗就跟帕里斯说，帕里斯，您帮我选出这个金苹果的主人，这上面金苹果写着献给最美的女神，你看我们三位谁最漂亮，你就给那一位女神。当然如果你给了，我们绝对不会说什么欺负你或者是惩罚你之类，但是你要必须要做一个公正严明的一个选择。帕里斯拿着苹果望着这三位美丽的女神，迟迟无法决定。过了一阵子之后，帕里斯说，我实在没办法在这三位女神中选出最漂亮的女神，女神们啊，你们都是这么的美丽动人，我实在很难抉择，手心手背都是肉，如何抉择呢？还是说这个金苹果你们拿回去，再找另外一个人去做一个公正的审判？这时候希拉就说，不行，就你了，不能再推了，总要有一个结局吧。不然这样子，你如果说你做出了决定之后，我们就给你奖励，这个奖励就是奖励你做出一个公正的一个选择。那每一个女神给的奖励都不一样，就看你要去选择谁。这个美丽的女神她就给你奖励，哎，这个其实这个奖励有点像贿赂，你知道吗？就是你选我就给你钱，这样选我给你钱，这种感觉有没有？所以这时候帕里斯就说，好，可是这样好吗？这时候雅典娜说，没关系，你就选择，譬如说你选择我，那我就会保护你的安全，人身安全，我们不会让你遭受到任何的受伤及任何的困难，甚至说你还有一个奖励。这时候阿芙罗就说，对啊对啊，你选了我们就给你奖励，甚至会保护你哦。这时候帕里斯说，好吧，那我就应众女神的要求去选一位女神。这时候希拉就说，我是众神之王的老婆，我可以给你一个全希腊至高无上的一个位置及权力。那这时候雅典娜就说，我是智慧女神，我可以赐给你智慧，成为全希腊最聪明的人，你可以战无不胜，如果任何一个国家要侵袭要侵扰，你可以将这些敌人给驱离，甚至说去赢得战事，并且得到最高的智慧。换阿芙罗了，阿芙罗说，我不像他们有这么大的伟大的就是奖励，我是个爱神，我唯一能给你的就是献给你最漂亮世界上最美丽的一个妻子。那其实大家知道吗，就是帕里斯因为从小就一直在牧羊，所以说他对于权力呢完全没有概念，他就觉得说权力我就顶多再多牧几只羊而已啊，其实权力来说对我没什么差，战争我又不太喜欢战争，我牧这些羊看这些羊过平平安安的日子就不错了。但是老婆，帕里斯就用手摸摸下巴，深深思考，老婆，我确实缺一个老婆，我已经有钱又有工作，牧羊人的工作又有房子，但是一迟迟交不到女朋友，老婆，是真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好，帕里斯呢想了很多，就决定说，好，那我要选择老婆。但是选择老婆不是选择阿芙罗啊，就说我要选择老婆这样。然后众女神啊，什么老婆？你要选我们三个当老婆？不，帕里斯没有，帕里斯就说，没有，我选择阿芙罗是为最美丽的女神，因为阿芙罗拥有最美丽的心灵，这个心呢，它可以非常公正的去判断每一段爱情，那这每一段爱情都可以完美结局，所以我觉得心美人美，这个金苹果献给最美丽的女神阿芙罗。于是呢，阿芙罗非常的开心，他就说，没问题，我一定允诺我所给的奖励。所以呢，他就将当时西亚最美丽的女神海伦送给他。海伦是谁呢？希腊最美丽的王妃，美丽到西到许多的王公贵族都跟海伦求婚过，而且呢，这些王公贵族甚至追求者呢，都会私底下去斗争， 斗争什么呢？就是譬如说，这个男生他好像机会大一点，突然间隔天就死掉了。就是他可能机会大一点，可以跟海伦结婚，然后隔天就死掉，被暗杀了。其实他的父亲呢，其实一直都有看到这些求婚者他们的争斗，因此呢，命令这些求婚者发誓，不管海伦最后选择谁，都必须尊重他所选择的新郎。如果他们遇到困境，我们也会一起帮忙。也就是说，他要这些追求者发誓说，无论最后海伦选择了谁，我们都必须尊重海伦的决定。而且，当海伦跟她丈夫如果发生了危难危机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出手帮助这对夫妻。追求者呢，就非常的心不甘情愿的发誓，他们心里边发誓边想：我如果追求失败了，我还要保护他们，这不就是人家俗称的工具人吗？有没有？结了婚，有了丈夫，有了小孩，我还要继续帮助他们，帮他们修电脑，帮他们修床，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羞耻啊！所以呢，但是呢，他们为了赢得海伦，他们呢还是呢发了这个誓言。最后，海伦选择了谁呢？哎，那时候帕里斯还没出现，那时候的海伦呢选择了莫涅拉奥斯的王子。莫涅奥斯呢是一个城邦，这个城邦呢是一个国王。当帕里斯去给阿芙罗这个金苹果之后，阿芙罗马上带着帕里斯去找海伦。这时候刚好这个王子莫涅拉奥斯他刚好出门了，被宙斯他们找出去，被城邦找出去，所以他不在。不在了之后呢，阿芙罗就去敲敲海伦的门。叩叩叩叩，海伦，我是阿芙罗，您开开门。这时候海伦就开，想说，这些女神来找我干嘛？爱情女神就把门打开了。打开了之后呢，阿芙罗就将爱情之箭射向了海伦。射向海伦之后呢，海伦第一眼就看到了帕里斯，马上就被帕里斯这年轻英俊又结实的身躯给吸引住了。这时候海伦呢就望了一下阿芙罗，就说：阿芙罗女神，您特地来找我干嘛呢？阿芙罗就说：我特地来介绍这一位英俊年轻有为的帕里斯给你介绍认识。可是这时候海伦就说：可是我已经结婚了，我已经结婚了，不行。阿芙罗就说：啊，真假的，你已经结婚了啊，糟糕，晚了一步。可是海伦呢却被帕里斯的英俊的一个俊貌深深吸引住，他在跟阿芙罗聊天的时候，眼神呢依然一直看着帕里斯，目不转睛盯着帕里斯，帕里斯呢也一直盯着海伦。最后阿芙罗就说：啊，不然你们自己看一下怎么办好了。阿芙罗就拍拍屁股走了，拿着他的金苹果献给最美丽的女神，这颗金苹果就飞走了。这时候帕里斯呢就非常的难过，就跟海伦说：海伦啊，海伦小姐，我真的不知道你结婚了啊，不然我离开好了。这时候帕里斯要离开的时候，海伦一手抓住帕里斯：不然我们一起私奔吧，我丈夫刚结婚，其实他还没碰到我们，只有拜堂他就出远门了，所以其实我跟他只是礼仪上的一个夫妻，没有亲密上的夫妻，我们一起私奔吧。其实我也觉得这个王子不是我的最爱，我是因为这个家族政治的婚姻，所以才跟这个王子结婚。我们一起私奔，追求最真实的爱情。这时候帕里斯就说：啊，好吧，那我们就这样子，连犹豫都没有犹豫，就拎着海伦逃跑了，回到了特洛伊。因为帕里斯原本就是特洛伊的一个王子，所以呢他就逃回了特洛伊，寻求帮助并举行婚礼。这时候莫涅拉奥斯呢 他从别的城邦讨论战事，完成战事之后回到了自己的国都。一回到国都之后呢，他就听到大臣说海伦跟帕里斯已经失奔回到了特洛伊。这时候穆念拉奥斯非常震怒，拍桌啪，什么？帕里斯来诱拐我的妻子，甚至强行掳走我的妻子回到特洛伊，这是实在是无法容忍的事情，士可杀不可辱，连我的老婆都敢碰，我们就发兵，我一定发誓要把特洛伊给夷平了。就非常的愤怒，非常的愤怒之后呢，但是特洛伊是一个易守难攻的一个城镇国都，所以穆念拉奥斯呢非常愤怒呢，但是他非常理智，他明白只靠他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拿下特洛伊的，所以这时候他就想起来，我去找其他希腊追求者，这些王国当时他们发誓说要帮我，而且特洛伊一直以来都是各希腊城邦所要追求的一个领土，我们就去掠夺他们。所以呢，这时候呢，穆念拉奥斯呢就跟所有的希腊城邦的这些曾经跟他一起追求海伦的追求者说，你们曾经发过誓要帮助我们，如今我被戴上了绿帽，我希望你们可以帮我一起把特洛伊给夷平。这时候所有希腊城邦都知道他被戴绿帽了，他们都在窃窃私语，你看吧，戴绿帽了呗，
你看吧，戴绿帽了呗。
虽然在耻笑，但是这个耻笑呢并没有被穆念拉奥斯得知。他们耻笑完之后呢，还是回信给这个穆念拉奥斯说，没问题，我们会帮你起兵去讨争特洛伊战争。他们这些人遵守誓言，但也是觊觎特洛伊这个丰富的天然资源及他的财富，所以希腊所有的城邦，其他的城邦就开始召集部队，洋洋洒洒总共召集了5000万艘的战船，10万的士兵出发去讨伐特洛伊。这时候穆念拉奥斯呢就将所有的人去带领他们去讨伐特洛伊。虽然特洛伊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易守难攻的一个地方，但是他们完完全全没办法想到的是，他们这场战争打了5年还是没办法打下来。所以这时候这个伊萨卡岛的国王奥德修斯呢就想说，不能再这样下去，再这样下去整个希腊城邦资源都会被特洛伊给磨带殆尽，根本就攻不下来。所以这时候他就想起了一个人，一个流传一个神话说很会打仗的一位勇士阿基里斯。所以这个时候奥德修斯就去找了阿基里斯。阿基里斯是谁呢？阿基里斯是海洋女神特蒂斯结婚生下来的儿子。可是这个阿基里斯呢，他是人类，他总有一天会死，可是他的妈妈特蒂斯呢不想他死，想到了一个永生的方法，就是将阿基里斯带到了冥界之河，将冥界之河呢包覆在，就是浸泡，将整个冥界之河浸泡到阿基里斯全身，使他呢成为一个刀枪不入之身。所以这个神话才会说阿基里斯是一个战无不胜的一个勇士，一个很会打仗的勇士，因为他刀枪不入。而且他不仅刀枪不入之外呢，他还学习了武术、赛跑、音乐跟其他的学问，甚至呢向雅典娜呢去请教了一些知识，所以他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一位战士。这时候奥德修斯就想说一定要去找他，已经拖了5年，所以他就去拜访了阿基里斯。拜访阿基里斯之后呢，他母亲就告诉奥德修斯说阿基里斯不在。他看了一下，阿基里斯不在怎么可能，可是听说他在这里啊。他说没有，他不在。 为什么奥德修斯找不到阿基里斯呢？原来是阿基里斯呢穿着女人的衣服躲在了公主们之间，这是因为他的母亲特地是不希望他儿子去赴战场，他觉得这个是个戴绿帽的一个战场，没有必要战争的一个战士，所以他不让奥德修斯去带他儿子去上战场。奥德修斯呢就在宫殿待了几天，真的都没有找到阿基里斯。后来有一个女仆告诉了奥德修斯说，阿基里斯其实一直都在宫殿里面，只不过他装成了女装。他装成女装是因为他妈妈不想要他参加战事。这时候奥德修斯说，既然为了这样子，好，那我就扮成商人去吸引到阿基里斯，直接跟阿基里斯谈，不要去经过他父母亲了。所以呢，这时候奥德修斯就将自己乔扮成一个商人，乔扮商人之后呢，就将这些商品呢咚咚咚咚咚咚推进了特地师的城堡里面，并且跟公主们说，公主们啊，你看，这是我贡献的这些礼物，这每一件衣服每一个饰品都是这么的 bling bling 的漂亮，你们看啊，当所有公主看到这么漂亮的衣服的时候，她们就失疯的往前冲，开始去翻阅。其实在这些物品里面呢，奥德修斯将宝剑放在了这些饰品衣服下面，故意混在一起。这时候当所有人都在翻衣服的时候，突然间一个女生拿起了宝剑，唰的一声拔出来，大喊，真是一把好剑啊，这把剑真是非常的锋利，而且非常的好。奥德修斯一看到这个女生，这公主拔起的剑的时候，瞬间将她这个公主的手握住，告诉她说，阿基里斯，我是伊萨卡岛的国王奥德修斯，我们现在正在跟特洛伊战争，实力相当，已经战了五年了，这个战事让所有的人非常的筋疲力尽，甚至国库耗尽，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并且当场跪下了，向阿基里斯跪地，恳求阿基里斯帮忙完成这个战事。阿基里斯呢听了之后呢，内心非常激动，因为他一直想要去战争，想要去看看自己到底能不能指挥众人去赢得战事，所以他对战事一直非常渴望。可惜他妈妈一直不让他去征战，一直呢忍着这个欲望。当他听到了这个战事的时候呢，他非常的兴奋，就说，好，没问题，我去跟我妈说，让我妈去同意我去参加战事。所以阿基里斯呢就去跟他妈妈讲说，妈，我真的很想战事，你看我学这些根本就没有经验，以后如果说真的发生战事，我要有怎么样去领导这些人呢？刚好这是个机会，我可以去领导他们学习经验去打仗，而且如果你儿子如果凯旋归来，所有人都会对你儿子刮目相看。他就去劝特迪斯，劝了三天三夜，终于特迪斯答应了阿基里斯，让他去参与特洛伊的战争。特洛伊一到了战事之后，因为特洛伊的战士根本就没有看过阿基里斯的本人，所以他一参加战事之后，开始去赢得了每一场战事，因为他刀枪不入，无论是刀怎么砍，剑怎么射，都射不穿他那原本既有的铠甲。这时候就让阿基里斯呢非常的开心，甚至非常的骄傲。原本呢他是骑着战马保护着他的脚踝，为什么他要保护他的脚踝？因为当时他的母亲特迪斯有特地叫他说，你唯一的弱点就是脚踝，当时握着你去浸泡冥界之河的时候，其实脚踝并没有浸泡到，所以你必须要保护好你的脚踝，不要被敌人所发现，你的弱点会被人家攻陷。这时候阿基里斯呢非常保护自己的脚踝， 站在战车面前，甚至呢特意避开脚踝。可是当他在保护脚踝的时候呢，也有被特洛伊的王子帕里斯发现，他一直要攻击脚踝，可是攻击不到，反而自己的战士、自己的士兵呢，一直不断的战死，已经到了兵城临下的阶段。阿基里斯非常的开心，因为他一直战，百战百胜，没有一个士兵能碰到了他，所以他就到了城门下，特洛伊的城门下，对着帕里斯斥吼说：“你们快把城门打开，不然我就血洗你们特洛伊，我血洗你们整个城镇，快点投降！你们只要投降，我可以去帮你们求情，让你们安然无恙。”这时候，当他在讲话的时候，帕里斯发现，哎，他没有在战车上面，而且他是赤裸裸的站在城门底下。帕里斯一看到这个情况，马上拿起旁边士兵的弓箭，唰的一声，架起了弓箭，瞄准了阿基里斯的脚踝。当阿基里斯发现要往后跑的时候，帕里斯的手放开了这个弓箭，咻！这个弓箭不疾不徐，刚好刺进了阿基里斯的脚踝。啊！阿基里斯脚踝被刺中之后，马上士兵将他团团围住，保护阿基里斯回到战营之中。阿基里斯到了战营之后，一直不断的怒骂：“我一定要去血洗特洛伊！我一定要血洗特洛伊！这个狡猾的小人，趁我在跟他讲话的时候，射伤了我的脚踝！我一定要血洗特洛伊！”没讲几句话之后，阿基里斯的脚踝呢，不断的开始变黑。原来那把剑是有毒的。特洛伊在每一把的弓箭上面都沾满了必毒的毒药，所以他的脚呢开始不断的趋黑。这时候邀约他来战事的奥德修斯呢，马上冲进战营之后，就看到阿基里斯的脚踝开始不断的，整只脚开始不断的变黑，而且慢慢的往上去。奥德修斯看到此幕，一声跪下：“对不起，对不起，我害死了你，阿基里斯，对不起，我害了你。”阿基里斯说：“没关系，这是我的不小心。”奥德修斯就问旁边的这些太医大夫，每个大夫都摇摇头说：“哎，这是剧毒之剑，他顶多再活三周就得死啊。而且他刀枪不入，根本没办法截肢，只能冒由他的毒素往上扩散。”奥德修斯非常的难过，因为他邀约他来战事，却让他丢了性命。这时候阿基里斯说：“哎，可惜没帮你把特洛伊打下来，但是我有一个妙计，可以将特洛伊打下来。”奥德修斯呢就听到了之后就非常的欣喜，因为他们已经打了九年了，这九年之间他们根本就没办法将特洛伊打下来，眼看已经要进入第十年了，还依然无法打下来。阿基里斯说有办法可以终结这场战争，所以呢他就去听从阿基里斯的妙计。阿基里斯就告诉他说：“你就这样，你把它做一个木马，把兵呢藏在这个木马里面，我们撤走之后，这木马被我们牵进去之后，就可以反杀，由内部往外打开城门，一举入侵。”就开始不断的告诉奥德修斯如何去完成这场战事。奥德修斯一听完之后，马上奔出去，召集所有的希腊勇士去做这个木马，特洛伊的木马，并且告诉所有人说不能泄露风声，让特洛伊知道我们正要做一个木马。他也告诉所有的人说，这个木马是要去囤这个战备口粮，这些战粮的。所以说整个希腊当时的战事呢，进入第十年之后，依然没有人知道这个木马是要拿来干嘛的。第十年的中旬的时候，木马完成了。木马完成了之后呢， 他就召集了这些精英士兵。精英士兵一进到了奥德修士帐篷之后，就问奥德修士说：国王啊，国王，我们已经打了十年了，我的小孩都已经长大成人，成了10岁了，我的老婆已经等了我10年，我已经没有精力再打仗了。国王啊，我们还是休兵好了。这时候奥德修斯国王说：我有一个方法可以打败特洛伊，但是并不能告诉所有人，只有你们这些人，只有你们才可以参与这项战事，终结这个10年战争。他就告诉这些勇士们说：我们呢，把木马打开，让你们躲在里面，然后锁起来，让特洛伊可以把这个木马运到里面，你们再从里面打开门迎接我们。这时候士兵呢，其实已经被这10年战事呢拖得身心俱疲，一听到终于有方法可以解决战事、终结战事的时候呢，无论有多大的风险，他们都说：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所以呢，这些战士呢就趁着半夜的时候呢爬进去了这个巨大的木马。第二天，国王奥德修斯就告诉所有的士兵：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告诉所有士兵：我们撤退了，我们撤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特洛伊，我们回家了，不要再打了，太累了。所以他就指挥着所有士兵离开。当时他特地指挥说：这个木马留在这边，送给特洛伊当纪念品，还特地留下了他一个仆人，告诉他说：如果特洛伊的士兵出来，你要投降，并且告诉他说这里面是神所给予的战无不胜的战马，里面呢有金银财宝，我们等下撤回去的时间差不多是下午傍晚，他们如果来的时候记得告诉他们。所以呢，这时候呢，奥德修斯就将所有的帐篷给焚烧殆尽，所有的战船呢开始向后驱驶。特洛伊的士兵呢看到之后就欢喜：哇，我们打赢了，我们终于打赢了希腊所有的城邦，我们打赢了这场战事。帕里斯也非常的开心，一直欢腾，他觉得他终于打赢了希腊，也没有任何的掳掠，战胜了这场战事。当他开始往后撤的时候，帕里斯指挥士兵向前冲：我们冲啊，我们去掠夺他还没焚烧的这些粮草，这些金银财宝，我们去拿取我们的战利品。一声令下，开始往前，所有士兵开始搜刮还没有去焚烧殆尽的这些粮草及财宝。这个士兵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木马，看到士兵吓了一跳：呜，怎么会有木马？这是什么木马？然后呢，他看到了受伤的希腊士兵，他就询问了这个帕里斯，就询问这阿西亚士兵说：希腊士兵，告诉我这个木马是干嘛的？这时候，希腊士兵说：这个木马是神给的，战无不胜的战马，所以我们才可以坚持10年。这是阿基里斯战神所留下来的。当时他可以战无不胜，是因为这个战马给他的一个光辉及一个能量。帕里斯一想到说：哇，原来这战马这么厉害啊！这个希腊人说：对，没错，而且他里面有金银财宝。你不要杀我，你不要杀我，我投降，我可以回到你的底下去做士兵，臣服于你。他就跪下，朝着阿基里斯跪下，臣服于阿基里斯。阿基里斯看到战胜，又看到这么巨大的一个战利品，又收到了一个希腊士兵的俘虏，非常的开心，一声令下，请所有士兵将这个巨大的木马拖回去。在拖的时候，其实很多士兵就非常可疑：这木马也太大了吧，应该有什么阴谋吧，这木马也太大了吧，这木马真的确定是战无不胜战马吗？为什么要有这么大巨马呢？虽然说在这些的谣言之中呢，帕里斯就说：你看，这希腊士兵就说阿基里斯呢是因为这个木马所战胜。好，假设这个木马真的没有怎么样好了，我们也可以推着它骑在上面去做射箭的功用， 我们也可以去攻打其他城镇，甚至如果在发生战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将这个木马推向外面，举革他们，当做一个战士的一个战争用品。这个木马是战利品，我们可以坐在这个木马上面呢，去射行弓箭，居高临下往下射弓箭，就不会再遇到像阿基里斯站到我们的城门底下。这时候国王就非常的开心，然后呢，边突的时候呢，开始举办了举国欢腾的酒会，每个市民、每个士兵呢，非常的开心，非常正在欢呼，举手投足都在欢呼着他们战胜的喜悦。那以前战争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喝酒，所以呢，他们突回去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并且每个人呢都已经是醉醺醺的，都已经喝到了挂在路边了，只剩下几个卫兵正在守卫城门。这时候被俘虏的希腊士兵就偷偷摸摸的离开了监狱，并且呢对木马敲了三声，叩叩叩，这个是个暗号，意思是大家都已经是醉醺醺的，你们可以出来了。希腊战士一听到这个暗号之后，马上从木马跳出来，先制服了守营门的士兵，然后开始城门打开。当城门打开的时候，睡梦中的特洛伊的士兵惊醒，开始跟这些希腊士兵打仗。当边打仗的时候，希腊士兵马上将城门打开，一打开之后，特洛伊的士兵马上冲过去的城门，要将城门所关起来。可惜当城门要关闭的那一刹那，希腊士兵突然间勇进的把城门打开了，原来是希腊的士兵反头回来攻击了特洛伊的城，特洛伊的城就这样子被希腊士兵给攻破了。希腊士兵一被攻破之后，奥德修斯马上指挥着所有的士兵前进去找出国王，并且进攻，凡是经过的地方马上燃烧，抢夺他们的宝物。终于这经历十年的特洛伊战争就被攻破了。攻破了之后，帕里斯呢就差点被俘虏，就在他被要俘虏的时候，因为攻破城门兵城临下，国王已经被掳走了。帕里斯这时候开始呼喊着阿芙罗，告诉阿芙罗说，阿芙罗阿芙罗，救我救我，他们因为我俘虏了，我因为跟海伦结婚，所以要来俘虏我了，要来俘虏我了。这时候阿芙罗一直其实都有在看着这场战事，他摇摇头出现在帕里斯身旁。帕里斯啊，我可以带你走，但是你就只能你跟你老婆走，还有你的小孩，剩下都不能带走。至此之后，你必须要归隐深山，而且你不能跟任何人有任何的接触。帕里斯当然一直倒头，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我一定不会再出现在城镇，我也不会让他们发现说我还活着的事情。所以这时候，阿芙罗就将帕里斯还有海伦带离了特洛伊。当特洛伊被攻破的时候，所有人正在找帕里斯，找不到帕里斯，但是呢，所有财宝都被抢夺焚烧殆尽，包含国王都被杀的。这个就是最有名的特洛伊木马的故事，它就有另外一个名称，包含现在的病毒，有没有，就叫做特洛伊。为什么特洛伊会称为病毒呢？像电脑病毒啊，或者是像一些病毒，它就叫做裹着糖衣的毒药。意思就是说，当你得到喜悦的时候，你不能去骄傲，你要去审视的去看敌方所留下的东西，甚至说不要被成功所迷惘了。迷惘了之后，你就会忽视某些细节，甚至是某些应该大家会怀疑的地方。你看这么大的木马放在那边，你不会想去先敲敲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或是拆开来看，没有，因为他被当时的成功给洗脑了，被当时的荣誉给冲昏了头，所以他就忘记必须要先去检查这件事情，导致整个城镇因为他的 虚荣，因为他的荣耀自大导致他失败，甚至整个城镇都毁灭了。这是这个故事的寓意。那其实还有一个寓意，就是阿基里斯。你知道其实我们人他其实有一个叫做阿基里斯腱。阿基里斯腱呢，他就是俗称就是脚踝这边有一条筋。那因为阿基里斯呢在那个时候呢死掉了，他其实毒已经在最后的时候已经扩散到全身死亡了，所以呢那个腱呢就会变成阿基里斯腱的由来。好，这个寓言故事呢其实它争议还蛮多，一开始争议还蛮多，但是它的寓意呢其实大家都听过，相信你也一定听过特洛伊木马的故事，甚至这个故事还被拍成了电影、小说甚至是漫画。为了就是告诉大家说，一定要知道成功伴随的是自大，我们只有不断的谦虚才可以去发现恶魔就藏在细节之中。好，今天的寓言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居家检疫照顾小孩子帮你争取了一些时间，让妈妈爸爸可以休息一下。小朋友你们也要知道，在成功无论登了第一名，考试考了第一名，甚至说在哪个领域得到了第一名，甚至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荣耀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谦虚，稻子结穗了他会下弯，越能力越强的人他是越谦虚的。好，我们的希腊故事特洛伊的木马就分享到这里，喜欢我们的话可以帮我们多多分享，也可以成为我们最有力的干爹哦，需要我们更改的地方也可以跟我们说哟。最后，每周五晚上8点准时收听我们最纯真的声音，我是云痴，我们下次见咯，拜拜咯。